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说，德国水灾冲垮了城市良心的神话，也冲击着国人对西方治理水平和其人道主义忠诚的认知。3天之后，他在谈到郑州水灾时，强调呢，这是全球单位时间内最猛的强降雨之一，这种极端天气导致洪灾是必然的。胡锡进评论两地水灾的双重标准，引发网上的愤怒和嘲笑。其实呢，胡锡进的说法只是中国官媒使用双重标准报道和欧洲、河南两地水灾的冰山一角。那么，为什么欧洲水灾是制度和治理水平带来的人祸，而郑州水灾却是千年一遇，甚至5000年一遇的天灾？为什么河南多地一片汪洋，官媒呢却仍然歌舞升平，不断报道和评论欧洲水灾？在受灾者众的情况下，为何媒体报道的重点不是灾难本身，而是营造集体感动、灾难美学的这样一个气氛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欧洲人祸、郑州天灾、胡锡进双重标准的背后。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吴强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政治学博士、独立学者吴强，吴博士，您好。
许波你好，胡老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胡锡进翻车了，网上人设塌崩，一片骂声。有人说他拿欧洲洪水说事，不曾想一转眼就在郑州被打脸。我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也有人呢为胡主编缓颊，认为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好的，只是时机不好，惹上了双重标准之嫌。那您怎么看胡锡进这一次的表现和网上对他的评论呢？
坦率地说，胡锡进的表现在这次水灾当中，以及北京的密集的宣传攻势当中，基本上不值一提，或者说只是冰山一角。我们看到，整个水灾，北京用力最多的是在抖音、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宣传，其次是在街面上的各种一和拳式的维稳啊，比如说对西方记者的。这种围堵，那这要远远比胡锡进的这些双标的口径其实更用力。那么相比之下，胡锡进简直就是显得像一个过气的人物。我们也知道他退休了，那么现在他到底如何讲，似乎都不是太卖力了，不是很用心。真的是不是很用心。比如说他在用这些明显的双标在谈欧洲。和中国的水灾，那么至少是相当的，从政治上来说就很不正确，从各方面都很不正确，完全忽视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环球同此凉热的这样一种极端气候对全世界人民的一个普遍的，灾难，就是说这灾难不是欧洲的，不是美国的，现在水深火热这样一种情况，其实是全世界，从北极到中国到，南半球，地球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于这种气候变化、气候变暖的这样一个大趋势。但是胡锡进这么说，显然是给中国整个为世界或者说为世界整个碳排放减排，为中国为这种作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加入到。防止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么一个集体的人类的共同的努力当中，它实际上是在起一个分化的作用，这是非常坏的一点。其次是，他谈这些东西，基本上跟我们今天所看到中国宣传有一点是很相似的。当他在被打脸，我们通常中国话用这样的打脸，实际上他在表现出中国宣传的一种穿帮，就他太用力了，太用力为中国的所谓治理模式，在为中国的这种跟什么把欧洲和治理模式的衰败神话联系在一起，跟把而不联系中国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种宣传的穿帮。结果人们看到的是中国治理模式的巨大的问题，比如说河南郑州的水利的问题，它停留在1975年的这种先排洪、偷偷排洪的这样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一种计划经济，一种人民完全没有知情权的一种状况， 其次，比如像地铁的这种操作，跟2020年初的武汉疫情的这种爆发，其实是有相似的地方。所有的层级的官员，从上到河南省官员，下到一个地铁司机，都是不作为。这种不作为，甚至最高领袖成为最后一道防线，那最后一道防线没守住。现在我们就看到，就是这个小问题最后变成大问题，而且极端气候实际上是对中国治理模式的一个最大的考验。在这极端气候，在这气候变化的这么一个考验之下，其实没有什么是能够幸免的。那么好坏，我相信人民自有公论。
好，那么正像吴博士说的那样，胡锡进也许是太卖力了，反倒使得这种宣传穿帮了。那么鼓吹，我们知道哈，鼓吹爱国狂热和民族主义，本来就是《环球时报》和胡主编的职责和赖以发迹的一个资本。不过，不少人发表评论说呢，这一次素有“胡雕盘”之称的胡主编雕法欠佳，有些过于拙劣。他评论德国洪灾，却处处把灾难与政治挂钩，时时不忘体现习近平东升西降的这个世界观。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胡锡进的这个双重标准？
当然，胡锡进双重标准是由来已久，只是这一次因为这两件事儿，和德国的水灾和河南的水灾，两件事儿是一样的事儿，太一样。另外，这两件事儿发生的时间呢又离得太近，因此呢两相对照就太直接了，也太鲜明，你就没法否认，没法这个抵赖，所以这样子好像就好比就是一下逮个现行，这赖也赖不掉。所以搞得胡锡进就很狼狈，逼得他呢也马上改口。那后来他又讲了，他胡锡进在微博上也说，德国的暴雨造成了133个人死亡，那当然显然是极端天气预报，适当疏散，和应急响应做得不到位。他说我希望呢，一些官员要面临严厉的惩罚。如果这种事儿发生在中国，那情况就会这个样子。可是紧接着就发生郑州水灾了。你看，一个五号这个五号线地铁，一个这个京广路的这个隧道，那么显然是适当疏散和应急响应不到位造成的啊。因为郑州气象局早就接连发出5次这个红色警报，可是呢，这个郑州市委书记呢，他就不理睬气象局提出的建议。这个要求是主要交通不中断，不允许这些地方去这个去停运或者是关闭。那么，所以显然郑州这次水灾造成的这个人员的伤亡，那按照胡锡进的逻辑也是有人祸的因素的啊。可是胡锡进他就不敢说啊，要求中国的这些相关官员应该这个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你看最新的报道呢，那浙江省的省长倒说了狠话，浙江省的省长说，地铁遇到突发状况不能够层层等命令啊。另外谈到防台防汛的工作，说宁可十防九空，绝不一次放松。那浙江省委书记也说，要坚决纠正和克服天灾不可抗、伤亡免不了的消极思想。那这话跟胡锡进说话就完全就正好相反嘛，因为胡锡进强调是这是特大天灾。因此，伤亡率是免不了的啊。那么，这个像，可是像地铁遇到这种状况，都居然都还不停运，那个隧道也不关闭，那这也是显然是人祸。本来以胡锡进的那种聪明，这些话是该浙江省长、省委书记说那话是该胡锡进来说的啊。可是呢，他摸不准上意，他不敢说这种话啊。
是的。
所以我们老说这个胡锡进这个双重标准啊，说他这个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双重标准。那其实它标准其实很单一，那你个雕盘嘛，那你朝哪儿扔盘，它就朝哪边接啊。所以他没看准的时候呢，他就不敢那么说话。所以其实不光是胡锡进了，固然《环球时报》胡锡进都是靠这个鼓吹爱国狂热和民族主义起家的啊。现在中国据说也这种爱国狂热和民族主义也很流行，但是我认为呢，这目前中国出现的这种所谓爱国狂热和这个民族主义有很大的水分，其中含有大量的机会主义和犬儒主义的色彩。他们更多的表现呢， 其实就是这个围绕这个中南海，它标准就一条，你说双重标准其实就是单一标准，像呼吸镜，那它就是为就是跟着你中南海的这个古典来起舞。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谈中国目前这个爱国狂热和民族主义的时候，我想不应该忘记它其中的机会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成分。
好的，那么一切啊，看着中南海的确是这种情况。这个胡锡进现象，我们知道刚才两位嘉宾都同意了，并不是偶然的，它的背后呢其实是这个中共官媒整体的一个失位和错乱。首先我们看到中共官媒呢在郑州水患之前大谈德国和意大利水灾，话里话外都流露出对西方治理能力的轻蔑和不屑。而在河南中原一带水患发生之后呢，央视大谈中国体制优越，各项应对措施相对系统全面。北京师范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长江学者这个余国明教授就在微博上评了一句，哈哈，话音未落啊，自我评价还是要更加谨慎为好。这样一个评论没想到引起一场公案，现在余教授被指控为恶意抹黑，被微博禁言。我来请教吴博士，您怎么看余国明教授的这个遭遇？这件事说明了什么问题？
余国明教授这么一个遭遇是很有趣的，基本上是过去九年所有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的遭遇。就对公众事件，特别是对自然，不叫自然灾害，所有的公众危机，如果说有任何的批评声音，从李文亮到他，或者之前更早所有的公众知识分子，那么只要有不同的声音，那么就开始被围剿，被媒体给 cancel 掉，那么这实际上是审查机制无所不在，而且审查机制不光是媒体的审查，不是简单的所谓 Twitter、Facebook 把一个人账号关掉，而是有大量的这个义和全民式的网民在线上线下在做审查，在猎污。那么这种猎污，他猎所有的这种不和谐的声音，猎所有看他们看起来是不忠诚、不正确、不爱国，各种各样的他们觉得看不顺眼的，比如说甚至是这个东京奥运会拿第一个金牌的中国选手，他展示的这个耐克鞋的收藏都可以在这些猎污者，在这些义和全民看起来是一个很不正确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背后是某种思想。那么这才是余国明哪怕是北师大的新闻学院院长，那么他所得到下场一样如此。所有知识分子，所有这些现在在中国现在就是这个气氛，其实就是第三波义和拳从915以来到现在的第三波义和拳运动的一个高潮，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了。不在国内很难体验到这种感觉，现在就是一个第三波义和拳运动的到来。
是的，我们其实也在国外也能看出这一点来，就是说中国的语境，中国的民间的这个舆论啊，是属于处于一个极不正常的这样一个状况。我们看到郑州水灾发生之后呢，这个多家官媒热潮，这是十年啊，对不起啊，千年一遇，甚至呢现在又炒到5000年一遇的一个强降雨了。似乎这个水灾像胡锡进说的那样，那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我来请教胡先生，西方水患是治理能力不足造成的人祸，而郑州就是5000年不遇的天灾，这样说法的科学依据在哪里？
中共官媒热炒郑州的暴雨是千年一遇、5000年一遇，那意思就是说呢，这是特大天灾，不可抗，所以有伤亡呢，就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言下之意就是呢，中国不存在人祸的问题。而同学认为呢，西方的天灾没那么严重，你就不应该死那么多人。可是你死了那么多人，可见是人祸的问题，这就是他的逻辑啊。那且不说千年一遇、5000年一遇这些说法本身有没有科学根据，问题是中国出现的伤亡其实和这次暴雨特别大倒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你看我们注意到吗，郑州气象局事先发出的警报， 就是说未来三小时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啊，建议各相关部门呢做好这样那样的防范工作啊。可是到头来看见呢，仅仅一小时降雨量就超过了200毫米，就可见气象局原来的对暴雨的这个预报还是估计过低了，还是缩小了，可见当地的极端天气预报这方面的工作还是有不足的啊。但这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不是说气象局低估了暴雨的严重程度，所以造成了人员的伤亡。真正主要的问题呢，是地方的领导人他没有接受气象局的建议，没有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啊。那么这么一来呢，所以哪怕你降雨量只有100毫米，有些措施也是该采取的，比如说你像停止地铁呀、啊。特别是关闭隧道啊，因为这种就是一旦闹起洪水来了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可是郑州领导人呢，他把这些事他要求要重要交通不中断，这是很重要的一条，才造成人员的伤亡。所以郑州发生的这个人员的伤亡，恰恰中间是包含有严重的人祸的问题。那你再对比刚才我谈到浙江省省长、省委书记的讲话，要求你这个地铁遇到突发状况不要层层等命令。那这言下之意就是说，过去这种体制要求这些相关的部门必须到要上级做了明确命令之后才能有所动作，哪怕遇到突发的紧急状况都不能做些临时性的决定，这种做法这种体制要求是不对的，是应该改进的。另外尤其是说像这个浙江省委书记说的吧，认为你这个天灾不可抗，伤亡这个不可避免，这种思想本身就是消极的。而事实上就是从这次郑州这个灾祸看起来，因为它发生的一个是地铁，一个是隧道，这两个问题，那确确实你本来你当地政府就应该事先就应该采取措施的。所以就仅仅如果说就像一个地方啊，原来如果那个地方的建筑本来是严格按照抗震的要求修建的，可是遇到了超大超强的地震，那么这些房子扛不住了，垮了，那可以归为天灾，那个造成的伤亡呢，那可以不归为人祸啊。可是呢，它现在问题它不是由造成特大地震造成，而是你在本来在常规的情况下就应该采取的措施，你没有采取，所以才造成的伤亡。那么就从这两个例子，一个是地铁的问题，一个是这个隧道的问题，那充分证明它实际上是人祸。所以这也就再次证明了中共官媒这种手段呢，它不但是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尤其是不符合这次所发生的实际情况。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中国媒体对郑州水灾的这样一个反应。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不能不提及中国外国语大学新闻学教授展江展教授啊，他也啊。接受过我们采访，上过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展教授呢，他于7月20号深夜发文，建议河南卫视停播抗日神剧，而转为紧急状态，滚动播放救灾新闻。河南卫视呢破天荒回应了，说收到，已经在协调了，河南卫视马上就开始直播。我们看到官媒啊回应，罕见的回应民间呼吁，这可谓是从善如流。但是网友我们看到并不买账，看到在河南卫视的帖子下面有一个留言写道，你说你一个省级电视台还要靠网友提醒才想起这个时候你该干什么，还说收到。接下来这位网友就是一声长叹。我来请教吴博士，您怎么看展教授的提醒和网民的叹息呢？
展老师当然是很有勇气，一个新闻业里头的一个现在可以说是元老级的这么一个身份在提醒。我相信河南电视台也有他的学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做出一些及时反应，尤其是新媒体上做出及时反应确实是很自然的，比如说在值班的。但是结果呢很有趣，大家都很无奈，就是网民的这个反应。当天河南的当地的电视台并没有改播，比如说以滚动新闻的方式来播送，来做出各种警告，或者说来播放这种实时的状况，没有，还在继续播其他的节目，把抗日神剧停播了，改播其他的了。 过去一周，我们看到河南当地的电视台，包括中央电视台，其实对灾情的报道仍然是很有限的，仍然是一种正面的宣传，也就是以感人事迹为主，而不是说把人民所关心的失联的人，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状况，除了郑州，还有其他地方，我们知道这个水灾其实是大面积，不仅是郑州，那其他地方的状况如何？那么救灾情况如何？是不是哪里要破堤，哪里要转移？其实，在当地电视台也好，在中央电视台也好，在各种官媒上，其实很少能够看到这样消息。我们看到的社交媒体上拼凑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死难的消息，以及甚至是，比如说一些农村的村民，半夜三更发现，他们的堤附近的堤要被破开，然后紧急去保卫大堤的这么一个状况，诸如此类。那这是网民和公众的一个反应。那么，我们看到的救灾，实际上完全是宣传和维稳，或者说维稳式的一种宣传，和2年前或1年半以前新冠疫情爆发到现在的这种维稳式的宣传，并没有任何的变化。他们并没有去吸引公众去关注它，并没有去吸引人民，比如说哪里需要救助，去自愿的去团结起来，去塑造一个团结社会的一种情形，包括提供各种救援，也看不到说往年从91年华东大水以来，香港全世界人民向中国灾区的这种捐献、这种救援也都看不到了。这是一个，就是说整个宣传我们看到实际上都是还是一种正面讴歌式的一种宣传的模式，没有人去关心这个水灾的这个和极端气候，或者说地方的责任，或者是各个方面提醒人们应该怎么做？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我们看的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变化。
好的。那么，刚才吴博士提到香港、台湾的捐款，这恐怕不大容易了。这个原因大家都知道，中共官媒对于灾难事件的报道，对灾难事件报道的这个被动和滞后是有名的。正像刚才吴博士提到的那样，远的不说，武汉疫情的报道，大家都还记忆犹新。中共领导下的媒体，按照习近平的要求，要体现的是党性，而不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倡导的这个人民性。根据党性原则，维稳和维护党国颜面是第一位的，然后才可以考虑人民的这个知情权。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说呢，这一次河南水灾是这个报道呢，是自媒体倒逼官媒，您对此有何评论？
确实，这次如果没有自媒体，那我们真不知道官媒会把消息封锁到什么程度啊！那想起当年75年那次河南水灾，那我们当时都几乎都完全不知道，所以这个当局在封锁消息这方面，它可以达到非常高的程度，那么就现在有了互联网，那当局封锁起来就困难多了。不过大家都知道，当局有庞大的这个网管队伍啊。他们不但要删帖，还要封号啊，还要抓人，有时候还可以给你断断网啊。可这一次呢，因为它是个灾难，是个自然灾难，首先是你政府它措手不及啊，再加上呢，大难临头，所有人都需要用手机来互相联络，你这个时候你不可能去断网嘛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互相联络、互相要通音信的过程中间，你不可能把他们谈的话、不可能把他们发的视频都给删掉嘛。所以他就使这次呢，就尽管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当局在控制网络方面做得十分卖力，网络留下来的这个自由表达的空间非常非常有限。但是由于这次灾难本身，它是不分你男女老少，不分你达官贵人还是下层老百姓，那因此呢，大家都需要通过网络来传达，他就给网络表达，从而就给自媒体的表达提供了一个空间。那么因此我们就看到，通过自媒体，我们就看到了一些这个实际情况。那么，由于有自媒体在这儿，这个打破了这些禁忌，那也就会带动了一些官媒，因为我们知道官媒、官方媒体中也有一些有良心、有良知的一些记者，但是呢，你想管得那么紧，他们不敢去报道。那么现在有自媒体在那儿打头阵，冲破了这个禁忌，所以他们就跟追随报道。我注意到呢，这次一些官媒也有一些，至少看起来这个还多少是提供了一些实际情况的这么一些报道，所以这次确实可以说， 那么这现在我们了解的情况是由自媒体倒逼把它逼出来的。
嗯，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中共官媒报道的重点。中共官媒呢，对于重大灾难事件这个报道，素来就不是灾难本身，而是抗灾救灾中的英雄事迹和豪言壮语，要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和催人泪下的这样一个悲壮气氛。我来请教吴博士，据您观察，这一次官媒报道有没有例外？
没有例外，简单的讲，而且不仅没有例外，应该说比之前，比如说比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的这种控制，我看有过之而不及。因为这种大面积的水灾，对北京来讲，可能要比新冠疫情对政权的冲击还要强烈。就是人民对新冠疫情，他可能因为网格化治理，因为技术上的防疫可以暂时被控制，可以延续很长时间，但是水灾不是。水灾是中华人民长期的，甚至是5000年的一个历史共同的政治记忆。这个记忆是很有趣的，从大禹治水到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政治是建立在治水上面，建立所谓的治水的。我们说东方专制主义是一种治水型的专制主义，整个政治文明、整个政权的合法性都建立在治水上面。历朝历代如此。那么最近的，我们说，我们不谈63年大水，或者说是75年的大水，这个都是我们的河南，也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黄泛区，它一直是和这个大水是密切相关的，是中华或者说中原的一个治水的核心考验的焦点。那么在91年大水，我刚刚提到，在了之后是华东大水之后，中国是允许了国外的 NGO 进入到中国，然后之后再看，比如说98年的大水，江主席、朱镕基等等开始说反腐败，然后亲自在水中趟水，都树立了一种政权的形象。在之后每次大水都如此，但是12年之后，这种治水型的，这种体制似乎出现了一个断裂，没有一个最高领导人再到水灾现场去亲临视察。19年的大水，整个江南的大水，我们知道，也是跟目前类似的，处在一种无声无息当中。但是江南人民有水的经验，渡过去了。但这一次我们看出来，在中原这些城市化最光鲜的这些中部的省会城市，一直被看好的，从武汉到郑州，结果在这么一个其实不是太大的一个大鱼面前，极端气候面前，就现出了原形。这是中国政权非常危险的地方。
好的，那么这个吴博士刚才点出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中共当前的最高领导人他中断了这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领导人这个常常亲临灾害第一线，胡温呐、这个朱镕基还有江泽民啊，现在当今领导人不关心这个问题，我们找个时间专门谈一谈这个现象，很有意思。网上有一篇题为我们不要集体感动，也别再搞什么灾难美学的文章，我们看到呢是很有影响的。文章呼吁说，这一次绝不能再以温情脉脉的灾难叙事轻松的消解灾难和消弭追责，这一次绝不要再造就传奇般的抗洪人物，使得具体的受难者异化为抽象的符号，这一次绝不要再将公共反思导向集体感动，化伤痛为政治美学，这一次绝不要以塑造灾难美学掩饰对重大灾难应对能力的不足，这一次绝不要再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强化人定胜天的自负与浅薄。我来请教胡先生，对不起啊，现在我们真是时间剩下不多了，请您简单用一两句话总结一下，您怎么看官媒的这种集体感动和灾难美学呢？
对，当局这种集体感动和灾难美学已经成了它的一种模式，这次灾情还没有结束，这种就登场了。那有人说，那民主国家的政府也喜欢搞这一套，那且不说民主国家政府他们做的和中共做法有很大差别，问题是民主国家政府他不能一手遮天啊，他想要搞什么集体感动这个灾难美学他也做不到，因为民主国家的这个老百姓有新闻自由，有言论自由，老百姓手里有选票，所以要在中国纠正这种所谓集体感动和灾难美学，那关键的是中国要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要有民主，这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我们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再会。